有一些投机取巧之徒呢，针对啲人对于英灵之说的恐慌，就鼓吹他们或能够以某种的法术和超度的力量呢，来到解决英灵作祟的问题。但是根据佛经所讲，众生由这一生死了之后到下一生出世之前的中任身呢，都是同生前的形态相同，而是比较细的。婴儿他是无知的，婴儿的中任身亦都不懂得去寻仇，即使是过了中任身的阶段而入了鬼趣，鬼道的众生呢都是具备神通的，是没有粗重的身体和五根的束缚的，因此呢是极易接受感应和感化的。所以呢，千祈不要将死后的婴儿当作凶神恶鬼这样样来到看待。佛说长寿经呢，是佛陀为一个叫做颠倒的妇女所讲的。这个女人呢，是曾经因为家庭的问题杀死了已经怀孕满了八个月的胎儿。佛陀就告诫她说，杀胎的罪行呢，和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和合争五事是并列的，称为五种逆罪。灭罪的方法呢，就是受持长寿经，书写读诵，或者是自己写，或者是请人写，这样呢就能够不受罪报。而在经中呢，是没有见到有超度英灵之说的。现在呢，有些人在说鼓吹英灵作祟和超度英灵的风气，无论是出于善意的信仰，亦或是出于敛财的动机。从以上来到看呢，很明显知道这些做法呢都是跟正统的佛教是无关的。请问法师，佛教对灵媒的看法是怎样的呢？所谓灵媒呢，就是指一些能够通神、通灵、通鬼的人，他们能够差遣某一些鬼神来到驱除另一些的鬼神，又或者是请示某一些的鬼神来到协助求助的人，以其满足他们在现实生活之中的种种欲望。所以呢，他们同人类的心理、生理上的弱点都是有着与生俱来的供求关系的。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他们的活动的踪迹。高级的灵媒呢，就被称为祭司、先知、天使或者是圣者，而成为一般宗教徒信仰的中心。一般的灵媒呢，就没有公事公非的。在中国，灵媒往往就成为了妖言惑众的祸源。所以孔子呢，他主张不与怪力乱神。从佛教的立场来看呢，修善积福就是以持戒布施而得到人天福报。以因果的观点来到讲，教化大众，种善因得善报，种恶因受苦报。如果遭受到灾难、贫病等等的事情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忏悔、积德、全善心、讲好话、做好事。所谓吉人自有天相，这个呢，就是由于自修善法而得到护法神的帮助和诸佛菩萨的庇佑，实在是不需要透过灵媒来到求诸鬼神的。灵媒可能是有它的作用，而这一种的帮助呢，只不过是挖肉补仓式的临时救济，没办法真正地解决问题。跟着呢，是必须要继续地挖肉，继续地补仓，伤口就永远在起灭交替。求助于灵媒，骤眼看呢，问题就好像是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呢，就是越陷越深，类似吸食鸦片、注射吗啡，越追越沉。但是一般人呢，就很难有这个自觉的。但是长此以往呢，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违背了因果的原则，亦都违背了自然律的秩序。虽然呢，通过灵媒的帮助 有时真的能够得到一时的意外之福，但是那些只是一种假想的借贷，是一种幻觉的满足。所以呢，学佛的人是不可以做灵媒，亦都不能够亲近灵媒，应该依据佛法的指导，自求多福，努力开创前途的。请问法师，佛教对神通和异能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佛教承认有神通的事实，凡夫是可以得到五通的，出世的圣人呢就有六通，而佛就是有三明六通。所谓五通呢，就是一，能够知过去世的叫做宿命通；二，能够知未来世和现在的远处和细微处的呢，就叫做天眼通；三，能够知道他人的心念活动的，就叫做他心通；四，能够用耳听到无远佛界的声音的，就叫做天耳通；五，能够飞行自在，来无踪去无影，瞬息千里，取物如探囊的，就叫做神足通。由于功力的深浅不同，神通所达的范围大小和保持时间的长短呢，亦都有所不同。这个是属于有为、有漏、有执着的，和解脱道是无关的，当然就不是菩萨道了。而圣人呢，是有漏尽通的。所谓漏尽呢，就是去我执而证涅槃，小乘就是阿罗汉，大乘是初地乃至到七地以上的菩萨。只有佛呢，是得到三明的。三明呢，就即是六通之中的天眼通、宿命通和漏尽通。因为呢，只有佛的神通力是彻底的、究竟的、圆满的，是到众生的方便，不是异能的表现。一般的外道呢，得到一些神鬼的感应，能够差遣鬼神或者被鬼神来到差遣，就以为得到了三明六通。其实呢，这样是非常幼稚和危险的事来的。神通有一定的修法，有些呢就以习定来到法通，有些是以持咒而法通。修定而得通呢，首先就是注意力集中，心力增强，用心念将自己的身体官能接通宇宙的磁力和电波，再对于波长的选择性和接收力的训练和沟通都达到某一种程度，自然就会产生神通的功用了。一个都是在物质范围之内，没有物质的条件，神通是没办法表现，亦都无从训练。所以呢，以基础的道理来说，唯物论者亦都能够练成神通的。关于用咒力来到达成神通的目的呢，就是以特定的某一种或者几种的咒语来到感通鬼神，或者是差遣鬼神，被鬼神所逆使，或者是逆使鬼神。咒的力量呢，就代表特定鬼神的符号和威力，所以呢，是有感应特定鬼神的作用的。这两种比较呢，前者如果定力退失呢，他的通力亦都会退失；后者如果鬼神远离或者是犯了禁忌呢，他的通力亦都是会退失的。鬼神的力量呢，就可以用两种的方式来表现。一种呢，就是附载在人的神经官能而出现；而另一种呢，就是从耳语而得到的消息。附载式的神通和传话式的神通呢，实际上是属于感应的范围，还没有到达神通的程度。但是附载式的感应呢，就很容易被误以为是他自己所修成的神通，因为他不自觉有鬼神附体的感受。由于神通呢，是不能够违背因果，不能够改变既成的事实，只能够预先得到消息，或者是从远距离得到消息， 而做暂时的回避和阻挡。其实呢，神通都是自然现象之一，它是不能够违背自然的律则的。所以呢，喜欢显现神通的人，除了是惑众之外，对于乱世的大局，又或者是彷徨的人心呢，都是无所帮助的。反而呢，沉迷在神通现象越深的人，脱离正常的生活就越远了。因此呢，佛世时代佛是不容许弟子滥用神通，阿罗汉的弟子呢亦都并不是都有神通的。相反，如果用神通，虽然能够化化众生于一时，但是呢就不能够摄化众生于长久的。而且善用神通，例如比丘之中的大目犍连、比丘尼之中的莲花色，他们分别都是罗汉，罗汉尼的神通第一。结果呢，大目犍连就死于六障外道的乱棒，莲花色呢就死于提婆达多的铁拳。所以历代的祖师从印度到中国使用神通来到传播佛教的是不多的，甚至呢可以说是很少。这些人呢，如果在使用神通之后，大概就会离开当地，或者是舍步往生他方世界。如果经常显现神通而不修炼的话呢，必然就会遭到杀身之祸、枉死之灾和空死之难。这个呢都是由于违背因果、抗拒自然的结果。众所周知，西藏地处高原，崇山峻岭之中，潜修密行、苦修禅定、精炼神通的人呢是不少的。其中呢有些人还能够呼风唤雨、撒斗成兵。但是呢，在西藏的佛教史上呢亦都有过几次的法难，亦都就是佛法遭受恶王的摧毁和消灭的时候呢，神通亦都失效。近期呢又听说台湾呢现在有不少人是已经有三明六通，但是台湾呢几乎年年都有台风、地震、水患，以及扰乱大众安宁的黑社会流民或者是土匪。这样那些具有神通的人士，为什么他们都不闻不问呢？可见呢业力是不可思议的，共业和别业呢应该受的仍然是要受，迷信鬼神的神通救济只有增加更加多的困扰，损失更加多的财产，消耗更加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呢，怪力乱神是孔子所不语的，亦都是识者所不取的。现在社会文明亦都是知识普遍的时代，凡事呢应该以正信的佛法，从事于智慧的开发和努力，不应该去迷信所谓神通的奇迹。因为呢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鬼神现象的幻术而已。请问法师，什么东西是五眼呢？我们在某一些佛教的图像那里可以见到他们的面那里是出现三只眼的情况，也就是呢在两只眼之间的眉心那里另外开一只眼。事实上人类是不可能有三只肉眼的，所谓的第三只眼呢只是象征，也就是在一对肉眼之外另外有心眼。心眼的意义呢是有心有钱的，钱的就是指普通人的思想活动，心的呢就要讲到五眼了。五眼是除了肉眼之外还有层次不等的四种心眼的。